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东时间今日上昼，波音公司嘅星际客机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成功将两名 NASA 宇航员送入太空，呢个系波音公司首次载人飞行，创下十年嚟一个里程碑。上昼10:52，呢艘载人新航天器嘅首航由 Alice V 火箭驱动升空。NASA 网站对呢一历史性事件进行咗直播。Alice 非常级喺飞行约4分钟后与火箭下部分离，随后星际客机与第二级火箭分离。而家星际客机已经独立进入太空，将进一步深入太空，启动机载推进器，进入太空轨道。资深 NASA 宇航员威尔莫尔同威廉姆斯将乘坐星际客机太空舱前往国际空间站。呢项任务被称为载入飞行测试，是波音公司开发的一种可与 SpaceX 载人龙飞船相媲美的航天器，亦是扩大美国在 NASA 商业载人计划下将宇航员运送到空间站的选择范围。在当局打压下，香港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的烛光晚会已经停办多年，但是不少市民礼拜二仍然到维园及附近的铜锣湾悼念。在当局大批警力布防下，多人因为表达悼念而被捕。香港警方继礼拜一之后，在4号当日又派出大批警力，甚至出动剑齿虎装甲车，在维园一带同铜锣湾闹市戒备，继续截查媒体及市民的行动。警方以基本法23条订立的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逮捕了呼喊六四口号的一名活动人士，并以涉嫌袭击警务人员、破坏社会安宁等，至少拘留了4人。英、美、澳、加等多国驻港领事馆4号都在社交网站上传了烛光相片悼念。荷兰、德国驻港总领事及欧盟驻港澳办事处理主任晚上约7:30到达维园，3人逗留约10分钟后离开，期间面对媒体提问只是表示到场行下。日本驻港总领事冈田健一晚上8点左右独自进入维园，并声称是在散步。礼拜三在以色列宣布开始对加沙两个地区展开针对性行动之际，以军对加沙中部地区进行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说，空袭针对的当地的恐怖目标包括军事场所、武器储藏设施和地下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在加沙南部的拉法，以军继续展开攻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了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交界的部分地区，他表示以色列随时准备好在北部展开一场非常强硬的行动，无论怎样都会恢复北方的安全。总统拜登上个礼拜宣布了以色列关于加沙停火的提议，并推动全球支持，但是内塔尼亚胡礼拜一淡化了立即实现停火的前景，话该提议只是一个部分纲要。哈马斯礼拜二称无法同意任何协议，除非以色列明确表示永久停火，并由加沙完全撤军。南韩军方表示，美国礼拜三出动一架远程 B-1B 轰炸机飞越朝鲜半岛，与南韩进行了7年来首次精确制导轰炸演习。这次演习被视为针对北韩的武力威胁。最近北韩向南韩发射垃圾气球并进行其他形式的挑衅，导致紧张局势升温。除了可携带大量常规武器的战略轰炸机 B-1B 外，礼拜三的训练涉及美国和南韩其他先进战斗机。南韩国防部表示，这次演习旨在展示美国对南韩的安全承诺，并加强盟国的联合防御态势。南韩国防部声明称，训练期间 B-1B 在南韩战机护航下投下了含绰号碉堡黑星钻地炸弹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以展示它的精确打击能力。这个是自2017年以来美国轰炸机首次进行这一类轰炸演习。北韩对使用地堡炸弹的演习极为敏感，因为这个可能会威胁它的领导层以及复杂的地下军事隧道和 结构网络。在礼拜二六四纪念日当日，由海外台湾人自发组成的全球青鸟行动，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租了 LED 广告墙，全天24小时播放撑台湾民主影片。傍晚时分，近500名海外台湾人到场支持，大声嗌出台湾加油。海外青鸟在时代广场放映的影像，每5分钟投放一片，主题含有用英文写的民主灯塔平等的堡垒、自由茁壮之地创新蓬勃，以及与台湾坚定站起一齐等。影片中仲穿插住代表台湾的101大楼、珍珠奶茶、护国神山、凤梨等图案。主办方媒体联络人谢爱婷在现场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之所以揀在6月4号这一日刊登广告，是因为这一日对全世界有一个特别的意义，这一日的精神就是支持人权、民主和自由。他提到，这次行动是为了响应台湾目前现在针对国会滥权发起的青鸟行动，台湾通过了违宪的法案或者是国会滥权的部分，可能会干预到人民的自由以及人权。礼拜二，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立法，因为该法院指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他官员在当前的加沙战争中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并正寻求对他们发出逮捕令。众议院以247-15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 HR-8282 号法案，42名民主党议员和共和党人一起投了赞成票，两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出席票，但是该法案不太可能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付诸表决。虽然美国总统拜登称国际刑事法院的行为令人愤慨，但他的政府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强烈反对这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的法案。两党中的以色列支持者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做法感到愤怒，因为该法院将美国的民主国家盟友以及以色列等同于恐怖组织哈马斯。他们表示，即使该法案只是在众议院通过，亦将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华盛顿方面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日前，美国前总统川普敦促共和党支持者使用一切适当的工具来击败民主党，包括提前投票和缺席投票，这个和川普四年前的立场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他多次谴责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并表示这个可能导致大规模选举舞弊。礼拜二，川普竞选团队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合作，发起了一项名为席卷投票箱的活动。川普在有关新活动的声明中说，我们必须以大量选票集卷激进的民主党人，获胜的方法就是淹没他们，如果我们用选票淹没他们，他们就无法作弊。川普说，共和党必须获胜，我们将使用一切适当的工具来击败民主党，因为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国家。他强调，无论你缺席投票、邮寄投票、提前亲自投票或在选举日投票，我们都会保护选票，我们会确保你的选票安全，令你的声音被听到。礼拜二，中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发布最新数据，特斯拉上海工厂5月份的出货量同比下降约 6.6%， 凸显了这家美国电动车巨头所面临的困境。乘联会的数据显示，特斯拉的中国工厂在5月销售了 72,573 辆汽车，这一数字包括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量和出口到海外市场的数量。虽然同4月份的销售数字相比，5月份的销量环比上升了 16.74%， 但同去年同期的 77,695 辆相比，就下降了 6.59%。 彭博社说，这个是今年以来特斯拉上海工厂出货量第三次出现同比下降，此前4月份特斯拉中国工厂的交付量同比下降 18%。 特斯拉近期一直面临同行竞争和销售下滑等问题，在中国特斯拉面临比亚迪、 蔚来汽车、小鹏汽车公司和理想汽车等当地品牌的激烈竞争。中共政府支持的比亚迪在5月的销量是330488辆汽车，同比增加 38.2%。 在刚刚结束的印度大选中，印度总理莫迪赢得第三个任期，预计将在6月8号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拜登日前向莫迪表示了祝贺。自2014年上台以来，莫迪一直主导印度政坛，由于他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未能好像以往那样取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他的第三个任期将首次需要地区盟友的支持。由于这件事影响，礼拜二印度市场出现了四年来最严重的单日跌幅。印度 Nifty 50指数暴跌 5.93%， BSE Sensex 指数下跌 5.74%，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全印度市值指数当日损失了超过 31.06 兆卢比。不过礼拜三市场开始消化大选结果的冲击，收复了前一日的部分跌幅。总统拜登礼拜三祝贺莫迪及国家民主联盟赢得选举，连续第三届组建新政府。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表示，美国政府期待继续深化与印度政府的伙伴关系，以促进繁荣和创新，应对气候危机，确保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自由和开放。这个月南加州成为美国总统竞选的焦点。综合媒体报道，现总统拜登和前总统川普都计划在这个月访问南加州参加筹款活动。加州是很多巨头捐助者的所在地，川普计划在加州停留三日，分别举行三场筹款活动。这个礼拜五，川普将在比佛利山庄举办一场接待与晚宴活动，入场费由$5,000至$250,000不等。礼拜六，他将转往新港滩，届时参与者需要支付高达$100,000的费用。这次筹款活动由亿万富翁科技企业家 Oculus 的创办人拉奇、健康保险公司共同创办人沃德及他的夫人主持。另外，在这个礼拜四， PayPal 前高管萨克斯夫妇将与 Facebook 高管帕里哈皮蒂亚在旧金山合办一场筹款晚会。另据报道，拜登计划在下个周末前往洛杉矶市中心举办筹款活动，届时将有影星乔治·克鲁尼、茱莉亚·罗伯茨及前总统奥巴马参加。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